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上一期呢，我们读到《启示录》，把《启示录》放在历史背景中，按照那个时候的文学题材来找出当中的神学的论题。还有四课，我们仍然是采取历史的进路，不过历史的进路除了案卷去查考呢，也有另外一种的读法，就是以历史为主线，看当中的神学的思想。在我的大纲里面呢，题目是在历史中旧约如何过渡到新约，这也是历史进路，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纯粹是历史的研究法，把经传的内容放回到历史的新路上去查考，去理解当中的进展。比方旧约是独一真神，新约是耶稣基督差来圣灵让我们今天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旧约对于因信称义的理可能还没有很详细的说明，到了新约本来称为律法的立约救恩就成为因信称义的得救之理。那旧约我们知道有火拉，就是律法，那么新约的律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旧约跟新约之间，初代的信徒呢是经过了一些神学的理解的，那我们称这个为新约神学的诞生。我们曾经在开头几课导论的时候交代过这个科目的诞生，这个科目怎么样在教会历史中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那今天所讲的不是科目的诞生，是新约神学那些的内容本身如何诞生。我们知道初期教会最开初的时候是还没有新约的，新约是有了神学然后写下来成为后来我们有的新约真典的。所以现在这四课呢是回到历史的主线上看，看当时初代的信徒怎么样理解神赐给他们的新约神学。所以今天的课题呢是新约神学的诞生。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也是经过门徒逐渐的去理解然后认信的，同样的教会的成立原来也是经过耶稣在受死跟复活的之前呼召了一群的门徒，然后向他们教导真理，后来就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成立的新约的群体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所以神的真理亘古都在，但是对人来说还是有一个领受的过程。所以我们谈到新约神学的诞生，不等于说神学是我们做出来的，神学是神所启示的，但是人总得有一个过程去把它明白。那么初代信徒怎么样能够明白新约神学的道理呢？今天我们透过一位学者的研究去重温一下这个过程。这位学者叫当雅各，他的书最近已经有中译本了，叫做《新约神学导论》。他采取的进路就是历史的进路，他的题材也就是看新约神学是如何从旧约过渡过来的。这里有三个很值得我们去掌握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旧约本来也是新约，第二个要素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第 第三个要素是圣灵带领门徒进入真理。那这三个要素呢，是使初期教会能够明白跟写下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的。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要素，旧约原来是新约神学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这里呢，邓雅各这位学者呢，就提出新约与旧约呢是有一种的互动的。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新约所记载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其实是旧约的应验。那我们一般是从应验的角度来理解旧约与新约的关系。那学者有时候就会提出，这不但是应验，而是在信徒的理解过程中呢，是有一个互动，看到发生了应验的事情呢，从那个角度去解释旧约。那旧约就帮助信徒明白所发生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也帮助当时的信徒呢去理解旧约。在这儿呢，我为你介绍一个概念啊，叫做新约的深层结构。这是由以前一位学者叫陶德提出来的，新约的深层结构。那意思是说，新约里面呢遍满了旧约的经文。那福音书啊、使徒行传啊、保罗书信啊、希伯来书啊、雅各书啊，很多地方都有一个特色，所用的旧约呢，往往都是某一些的书卷，或者是某几章的书卷，而且呢，往往在前面就加上一句“如经上所记的”，表示所引述的经文呢是神圣权威的作品，特别是马太，当然也不仅是马太了。他们会指出某些发生的事件之所以发生，是为了应验某段经文的说话，然后就引用那一句相关的经文。他们这样的引用经文来支持那些发生的事情，最主要的题材呢，往往是耶稣的受苦的过程，比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记述，那里所引述的那些的经文呢，往往是其中几篇的诗篇。那我们熟悉的是诗篇第22篇。所以陶德呢就提出，当时新约作者呢是已经有一些的有共识的旧约经文作为引证耶稣基督事件的权威。那这个叫深层结构，就是在新约背后的旧约。换句话说，新约神学的根底的地方其实是旧约。所以第一点就是说，旧约本来就是新约神学的一个要素所在。我们除了看马太福音或者是福音书呢，还可以在书信，比方罗马书9-11章看到很多旧约的引述。希伯来书也是一样。我记得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提过诗篇第110篇，也是新约的作者常常引述的一段经文。在这儿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这是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当时门徒非常的害怕，耶稣却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你猜耶稣这个时候跟门徒讲的最要紧的是什么话？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权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从新约里面可以看到，这些门徒做这些事的见证，他们就必须回到起初耶稣开他们的心窍所明白的那些旧约的道理。他们有需要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在写下信息的时候，完全符合旧约的圣经。 对新约的作者来说，旧约是他们思想表达跟注解神学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好，来到第二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了。对新约神学来说呢，耶稣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特别是他的受死、复活跟升天。开头的那些的门徒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篇幅就放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些事实上。那耶稣的死呢，改变了门徒对圣经的理解。刚才已经读过的《路加福音》24章27节，耶稣曾经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给他们解释明白了。这说明呢，在这个时候开始了门徒对整件基督的事件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看法。其实门徒认得出耶稣是基督是之前的事情，他们一直跟随他，知道他是基督。不过到这个时刻呢，耶稣已经死了。现在的解经呢，表示他们知道耶稣的死呢，不能否定他是弥赛亚。相反的，他的受苦受洗，按着旧约所说，正好证明他是弥赛亚。那这种的解经的观点去认识弥赛亚的身份呢，是这个时候开始的。那这里呢，我们会想起以赛亚书53章的那些的经文。我从第三节读起，他被藐视，被人压欺，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那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是当日的门徒的话，在耶稣死的之前，怎能明白这些经文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但耶稣的死使他那些的门徒得到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旧约的圣经。好，除了受死之外呢，耶稣的复活带来的那个影响就更明显了。邓雅各在他的新约神学导论那里呢，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啊。门徒知道耶稣复活了，那复活呢，不是一般的死人复活后来又死那种。耶稣的复活呢，是死人复活的开始。我以前也讲过哈，犹太人呢看末世是有今世来世的，人类历史的高潮呢是朝向一个终末。耶稣的复活呢，把这个终末带来了，他们就得到一个新的观点去看其他的事物。耶稣的复活就成为一个关键点，让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呢，进入一种新的看法。末世已经来了，那种的兴奋是我们今天很难感觉得到的。好，除了耶稣的死跟复活呢，还有耶稣升天。耶稣升天这件事情呢，最常被引用的一段旧约的经文就是诗篇110篇第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也提过这段经文。其实圣经的作者初代的信徒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耶稣的复活升天已经有了新的体会。我们想象不到在耶稣事件的之前，那些门徒能够有像希伯来书那种的观点去理解诗篇110篇。也就是说，那位复活跟升天的耶稣已经成为当初基督徒读旧约圣经的一个观点。这就是学者说的互动，在神的角度，神学的角度，神先前在旧约所说的在新约应验了。 从人的经验来说，他怎么样去明白这件事情呢？是透过解经，透过这件事情帮助他们去明白旧约所说的，这个就是学者所说的那种的互动。我们相信耶稣的死、复活、升天，经过旧约的解经，让门徒明白到耶稣是神学的一个中心的地位。在新约里面呢，万物最终都因为耶稣而有意义了。我引用邓雅哥的话说，对于新约神学来说，耶稣的中心位置，耶稣作为救恩历史转向的支点，耶稣作为阅读圣经的镜片，乃是无容争议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那我们肯定了，除了旧约，那么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都是非常关键的新约神学的元素。那问题来了，那耶稣在受洗、复活、升天的之前的那些的传道的事情啊，或者是对这些事情的秩序啊，他们是如何成为关键的元素的呢？那些采取纯历史进入的学者呢，有一些是对耶稣之前所做的事有点的怀疑的，原因就是如果复活是那么关键的事情，那么信心也是复活之后的信心，那对于复活前的那些的事情，怎么样能够过渡为新约的内容呢？这里有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我们相信门徒的信心不是复活之后才真正开始的，尽管复活是那么关键的一件事情，他们的信心是在起初跟随主的时候已经开始的了。所以信心有分复活后的，也有复活前的。门徒付了代价跟随主，他们所见证的那些的神迹事情，跟他们对耶稣的认信，早已经构成他们之间的一个传统，我们称那些的资料为耶稣的传统。这里传统的意思是起初的资料一直很小心的传下去，为之传统。而这些的资料的传统呢，是起源于门徒起初跟随主的时候。然后到了耶稣复活呢，那耶稣复活的信心呢，其实启动了这些的耶稣传统的保存。可以说耶稣复活的意义包含了对耶稣以往的传统做回顾，他们不但回顾以前跟随主的事件，也对这些事件做了传识跟回应，以及他们在传道的过程中，耶稣的传统在教会中被保存下来，而新约神学的诞生有赖于这些的传统资料被记忆、被传送、被写成书。所以福音书成为新约神学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好，新约神学的诞生除了有旧约的元素，有耶稣基督事件的元素，最后一点呢，非常重要的是圣灵的降临跟圣灵的引导。那么门徒在五旬节的经历跟过后一段时间在圣灵之下解释旧约跟写下书卷，是整本新约的关键性的启发。那我们先看圣灵降临这件事情啊，我们都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本来就是基督教的开始，门徒在圣灵降临之后呢，就开启了现在我们说的教会的生活。那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件事情呢，在整个过程中是非常大的冲击。那我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段重要的记载。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了，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那我读到这，我希望你感受到当时那个冲击是那么的重要。那个时候从各地来的，当时是犹太人呢，其实代表了一种的普天下的一种现象啊。圣灵降临这件冲击性的事情呢，它的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了。有学者称这为第一次的群体性的圣灵充满，那在圣经的记载中呢，也的确是一种划时代群体性的重大的经验，是初代基督徒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标记。门徒很快就从旧约去理解这件划时代的事件，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事件是与旧约先知预言是吻合的，而且呢，不止一个的先知。那在使徒行传呢，彼得很快就解经讲到了，就引用了约珥，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那其他的新约的经文呢，还有不同的地方引用了不同的先知的话语来说明圣灵降临这件重大的事情。那我在这儿呢，就读两处的经文来补充一下旧约对这个重大事情的预言吧。以西结书第37章第5节开始，主耶和华对这些邪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根，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原来耶和华是那一位使生命活起来的。耶和华给我们活起来的时候的方式，就是让灵进入人的当中。那另外一段经文也是我们透过新约神学可以掌握的，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1到2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好，其实提到灵怎么样使人活的经文还有很多，我们就知道这些的经文在新约诞生的时候成为相当重要的元素。因为在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个冲击底下，门徒突然对旧约很多这样的预言呢都明白了，知道应验了。好，那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呢，不但是在犹太信徒的当中一件划时代事件，也是在往后的日子呢，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把福音传到外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我们这本新约其实有很大部分是讲福音传到外邦的，虽然福音书提到外邦人并不多，但使徒行传记载教会的扩展呢，很快已经见到基督徒进入外邦了，而且保罗成为第一位，而且保罗成为一名把福音带到外邦的使徒，他到的地方很多。然后呢，书信有很多都是保罗传道的过程中写下的，可以说外邦的信主呢，成为新约神学一个主要的元素。使徒行传也看福音传到外邦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过程中呢，圣灵的降临呢也成为一个关键的元素。那事情呢记载在第10章，彼得往哥尼流的家去传道，在那里呢，彼得是经过神给他异象说服他， 到了这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去讲福音。讲完了之后呢，第十章四十四节记载，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隔离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好，记载哥尼流得圣灵降临然后受洗呢，事情就到第十章的结束。不过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是一再记载的，到了十一章就见到彼得把这件事情带到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中去报告了。我读第十一章的十一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那彼得继续的去报告这件事情，到了末后的高潮，第十五节，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的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们是谁能拦阻上帝呢？那这两段经文，第十章跟第十一章，重复的记载了哥尼流信主。当中呢，一个关键性的主角呢，其实是圣灵。彼得显然把起初五旬节降临的事情看得非常重要，而外邦人未受割礼的哥尼流竟然也能够有同样的经历，这件事也非常重要，所以是重复记载在使徒行传中。往后呢，在教会的生活中，圣灵对门徒是多么的重要。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还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新约的诞生很大部分是使徒们在得到圣灵的引导之下，解释旧约，直到新约的书卷写成，新约神学就这样形成了。在过程中，圣灵的经验是多么的重要。就如耶稣也早已经说过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江河是什么？活水江河就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而圣灵就是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在第一批的信徒的当中。圣灵的工作一直继续直到今天，但愿圣灵也帮助我们进入真理，就像当初圣灵引导使徒们完成新约神学的诞生。好，今天讲到这儿，下次再见。